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二十国集团峰会上的川习二次会晤呢，是在美中关系进入一个紧要关头举行的。当前美国正在就朝鲜问题向中国加大施压力度，美国军机和军舰频繁挑战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与此同时呢，华盛顿不断放话要对中国采取惩罚性贸易措施。观察人士指出，川习今年四月首次海湖庄园峰会建立起来的美中蜜月期已经结束，美中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不确定时期。美中关系近期会向何处发展？两个大国在朝鲜问题上会不会最终发生对撞？华盛顿和北京在军事、政治、贸易以及台湾问题上的分歧会不会失控，导致两国逐渐走向全面对抗呢？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啊，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谢谢。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我们现在就来看啊，我们讨论这个主题。川习两次会晤期间的三个月时间里呢，我们看到发生了许多事情。起初呢，许多人都用美中蜜月期来形容川习海湖庄园峰会建立起来的这个美中关系，但是现在看起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首先请问纽约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段期间美中关系的演变呢？
过去三个月来，美中关系确实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不过这种变化的幅度要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小，没有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大。把三个月前美中关系称为蜜月，未免就是言过其实。而今天的美中关系呢，显然也没有达到对抗的地步。换句话呢，美中关系这几个月的变化，确实有变化，但是变化仍然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我想这个主要是和，发生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恐怕和美国有关，和中国的关系倒不太大，因为这个中共对的对美的政策，它长期以来是比较清楚的，比较稳定的，它的战略意图也是比较明确的，而这个川普政府上台以来呢，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种种反应呢，更多的是一些策略性的应对。是一些就事论事的这么一些应对，而缺少一个明确的一个战略性的这么一个构想，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个还不是很清晰，所以这就导致了我们在很多问题上一会儿出现这种情况，一会儿出现那种情况，而对这个未来的走势会如何呢？大家都心里还不是特别清楚。
好的，刚才胡先生呢，他说这个用美中这个蜜月期呢来形容这个川普和习近平建立起来这个关系有点言过其词。其实呢，有人说美中百日蜜月期根本呢实际上就是一个无稽之谈。我们看到台湾有一位评论人士呢，他这样说，说川普和习近平呢两个人只是相互试探，顶多就是一个相亲见面，连聘礼都没有下，何来蜜月呢？那么我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就是这个所谓湖海庄园这个峰会啊，其实呢，也确实谈不上什么蜜月，这个无非就是一个新的美国领导人上来了，那么中国对中国有一些叫板，然后呢，当时这个中国的领导人比较紧张，不知道这位爷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所以呢，急于要去见一面，见了面呢，可能两个人也握手言欢，但是呢，也在互相试手劲儿。那么，试手劲儿的结果呢，大体上就是，达成了一些共识，但是呢， 这个分歧依然是存在的，就是从来都没有根本上解决。至于说是不是一个蜜月啊，这个你要说长期来看，中美的关系从邓小平时代开始吧，也算是一种这个怎么说呢，是情调情的关系还是一种怨偶的关系？我觉得可能更像是一对怨偶。
嗯，
就是说中美两国谁也离不开谁，但是呢这个中美两国呢又在不断的吵架，就在这个世界上大家都要看着这两个国家啊的脸色，然后呢如果有什么有什么这个双方之间的这种冲突发生，那么可能对国际政治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嗯，
所以我觉得从现实来看啊，这个冲突的可能性相对比较小，因为中国现在虽然军事力量也在成长，经济上也在成长，但是呢还没有力量真正跟美国公开的来对抗。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讲，那么我们经常讲这个这个修昔底德陷阱，
嗯，
也就是说一个新兴的这个强国必定要挑战原有的那个强国的这个权威。这种情况呢我们看的是越来越明显，就北京方面实际上也在不断的表达这样的一种情绪。所以呢我觉得不会马上有事儿，但是呢这个至少这三个月里是有变化。
嗯，
这个变化来看呢，当然后面可能我们还会分析到，跟这个朝鲜呢，跟这个南海啊，跟对台关系，都有一定的这个相关联的地方。
嗯，
我们稍后再说。
好的，
谢谢。
那么刚才张先生点出了朝鲜问题。朝鲜问题无疑呢是近期美中关系的一个基础。据分析啊，当初美中关系出现蜜月迹象，是因为川普呢在朝鲜问题上对习近平有所期待。现在美中关系出现了逆转，是因为美国对于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无所作为，或者另有所图，大失所望。那么胡先生，您看是这样吗？
嗯，本来美中之间他们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朝鲜的问题，偏偏这几个月来呢，朝鲜方面又频频出手，不断的搞核爆啊，不断的搞这个导弹发射啊，于是就把这个问题，由这个问题而引起的美中他们的合作和冲突，就加以凸显出来了。那么在上次这个海湖庄园的会谈中，川普听了习近平的十分钟的讲话。他大概接受了习近平的说法，当然习近平到底讲些什么我们也不清楚，外界没有很明确的报道。不过想来无非是两个意思，一个是表明就是现在中国政府他们自己对金正恩政权也很讨厌也很反感。那么这种说法当然有他的根据了，你观看以前过去的中共历届领导人一上台总是要访问朝鲜的，可是那习近平到现在都还没有访问朝鲜。另外呢，像那个特别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这个70周年的纪念会上，北韩的领导人没有出席，而南韩的领导人倒出席了，这都表明了现在的中共政权对北韩确实反感。这点呢，当然就得到了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同情。另一方面呢，他也表示，习近平无非也就表示，中国对北韩的影响力是有限的。那么这一点呢，也得到了这个川普总统的谅解。嗯。可是，所以这就当时就显得这个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就显得关系就比较好。可是后来发现呢，这个问题，当然问题在于，就从过去的一季度这个中国和北韩之间的贸易有显著的增长。这件事是表明，尽管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是有限的，但是中国并没有尽其所能的去施加这种影响力。相反呢，他还在很多方面在倒是在帮助北韩。这一点我想是当然让川普就是显然就可以非常的不高兴。那么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呢，就是中国政府固然很反感金正恩政权，但是他更害怕北韩的共产党政权垮台而后被南朝鲜所统一，他更害怕出现这种局面，也就是他们的这个战略意图和美国显然是有冲突的。那么这一点我想在这个问题上呢，川普总统应该说是比 3个月前看得更清楚，所以他对中国政府对习近平政府显得有更多的不满，这就是很可以理解的了。
那么刚才我们报道当中呢也看到了，刚才我们在这个新闻这个节目当中报道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呢，川普总统他在抱怨中国，中朝贸易不断上升，川普总统说呢，看这就是这个。中朝两国啊，他们跟我们合作的结果等等，然后他说呢，但是我们还不得不试一试。那我请教张先生啊，美国当初在朝鲜问题上是不是对中国有些期望过高？有人说呢，美中在朝鲜问题上存在着这个国家利益方面的根本分歧，根本就不允许两国存在这个长期的合作。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张先生？
我是觉得可能美国期望过高，因为这个中国从来也不是一个这个守国际信用的国家，所以呢，中国这个承诺的事情随时发生变化，这个都不奇怪。而且呢，我想这个在所谓这个会谈，就是海湖庄园会谈的时候，这个习先生谈了10分钟，而且他谈到了中国跟朝鲜的历史关系。那么从这个历史关系的角度，他力图使川普理解，我想这个历史关系应该包括地缘政治，应该包括这个两国，就是中朝两国的历史，因为历史上朝鲜曾经是中国的属国。那么再有呢，就是中国理所当然的把朝鲜视为他跟这个西方世界之间的一个屏障啊。那么这个而且呢，他也认为北朝鲜属于中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尽管对这个大哥对这个小弟有各种的不满，但是呢，毕竟小弟总是小弟。还有一点呢，当然就是这种意识形态方面的传统，就是中朝两国原来都属于这个以前苏联为首的这个所谓社会主义阵营，而且呢，这个斯大林当时也是把朝鲜和亚洲的事务当时都是托付给毛泽东，就是说以后这个亚洲的事情就由中国来管。所以中国从毛时代开始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个中国对亚洲，特别是对像朝鲜、越南什么这样的国家，他们是有影响力的，是自己的这个势力范围之内的。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觉得一个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这种传统；还有一个呢，就是地缘政治上的这种利益的不同或者利益的冲突，决定就是中美两国在朝鲜问题上，实际上不可能真正的就是达成一致，除非这个，而且朝鲜可能也利用了这一点，就是他看到了这个中美如果携手来制裁朝鲜，对朝鲜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呢，这个我们看这几个月来金正恩不断的弄事儿，他弄事儿的目的就是要使得中美关系产生紧张，产生不信任。这种做法呢，也是这个符合就是金家政权的利益最大化的，所以我觉得由中美关系和加上这么一个调皮捣蛋的这个小弟这么搅事儿呢，最终就现在导致中美关系在朝鲜问题上是互相的不信任，而且呢，可能有这种未来可能还会发生一些冲突。谢谢。
好的，那朝鲜问题呢，我们还想继续这个深入探讨一下。刚才说呢，朝鲜已经成为美中之间的这个一个麻烦制造者了。现在，那么中国就有没有那种可能，就是说中国呢，干脆和美国联合起来？这也是许多我们每次讨论朝鲜问题的时候，许多网友、许多听众、观众都有这样一种意愿，就是中国难道就一点儿这个可能性也没有？就是和美国联手，至少把金正恩政权把它削弱、瓦解甚至消灭掉，就没有这种可能吗？我请问胡先生。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非常非常之小。问题不在于怎么样这个搞垮金正恩政权，问题在于金正恩政权垮台之后，那么他替代的将会是什么样的东西？而在这一点上，那美国和中国这个之间的这个分歧就是非常的巨大，而在这点上，他根本就不可能达成一种共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要想有更密切的合作，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
那张先生您看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中国手里没牌。就是原来有一个金正男可以作为一个这个金正恩的替换物，但是这金正男被干掉了，然后金正男的儿子又跑到美国去了，被美国控制住了。所以现在中国想要更迭朝鲜政权，我觉得他手里没有可用之牌，这是一点。还有一点，中共也担心，就是朝鲜金家王朝一旦崩溃，所形成的这种政治冲击波，会不会波及到中国国内，形成一种民主化的浪潮啊，等等等等。所以他也不敢轻易的让这个金家政权崩溃。谢谢。
好的，现在呢，已经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先来接电话，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刚才嘉宾说的观点我是同意的，就是中美在朝鲜问题上不会达成共识的，他在制裁他可能共识，但在有许多问题上，有根据个人的利益，他不会完全保持一致的。但是我认为用武力解决朝鲜问题也可能性不大。因为韩国本身它是丫鬟带钥匙，当家做不了主，主要是美国人在做他的主。怎么解决朝鲜问题？我想还是使朝鲜走出闭塞的这个状态，进行改革开放。金家王朝的专制统治就要会被打破。这个中国和美国可以达成协议，促使他进行改革开放。谢谢你们。
好的。我们现在呢有许多网友，他们发来评论和问题，我选一些给大家读一下。首先是 @cho 这位网友说，邓小平呢，他关于中美关系好不到哪里去，也坏不到哪里去的判断，至今仍然适用。虽然有意识形态的分野，但广泛的共同利益却维系着中美关系，不至于破裂。他的问题是，请问嘉宾，朝核问题有没有可能成为中美关系破裂的一个导火索？中国民主进程与中美关系的发展有多大程度的关联性？另外呢，还有一位网友，他叫 BJ 徐啊，这位网友他请问嘉宾，他说习近平有1000个理由要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个理由要把中美关系搞坏啊。习近平说，这是习近平这样说的，这话是说给谁听的呢？一位叫杜三元的这位网友，他发来这样的评论说，中国好的一个前提是与世界为友，而不是为敌。现在呢，中共却是与世界为敌，与北韩为友。那么刚才我们一连接了电话，同时呢选读了一些网友发来的评论和问题，我请胡先生您综合回应一下我们网友听众观众的问题和评论。
我想朝鲜问题成为中美对抗乃至于发生武力冲突的这么一个引爆点，这种可能性也非常小。因为尽管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这个他们利益和冲突很大，但是我想双方都不愿意把这个问题作为他们那个矛盾那个引爆点。因为毕竟对他们来说呢，朝鲜问题不是那么直接的问题，所以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这个回避的办法，不至于在这个事情上去在朝鲜的问题上来摊牌。另一方面呢，这个谈到这个整个美中的关系，那固然长期以来我们看到的就是确实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但这种情况今后会不会有变化，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难说的。因为川普政府上台在很大程度上呢，就是因为他主张在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这些政策。尽管川普淡化了人权的议题，但是他突出了贸易方面的这个问题。他任命了这个著名的对华的鹰派来主持他这个对华的这个经济贸易问题。 大有要打一场这个贸易战的这个架势。尽管到目前为止这个贸易战并没有打，但是呢，他当年之所以想打贸易战，那些理由还是存在的。
嗯，
也就是中美在经济问题上出现的种种问题，以及全球化引出的种种问题，这些都是存在的。换句话说，按照现在这个趋势发展下去，那你川普你提的是美国第一，那很可能在你的任期之内，那美国就成为第二了，那中国就成为第一了。在就其那个经济力量来说，那么这个来说呢，换句话，在这个问题上，引出的中美之间的冲突呢，我想恐怕会倒是比人们预想的恐怕会大一些。在这个问题上，我倒觉得美国对华政策可能发生变化的那个可能性也会大一些。
好的，那么张立凡先生，您有什么回应和评论？
我觉得除了这个胡平先生谈到的这些啊，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看就是，朝鲜和韩国在这件事情上，他们之间有没有可能妥协？
嗯，
那么如果说这个新任的这个南韩的总统，他采取一种外交上的主动，来缓和这个朝鲜半岛形势的话，那么中美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介入的理由就比较小。但是呢，现在这个问题可能就是在北韩，就是这个金正恩他现在不断的制造麻烦，实际上他是要争取进入一个这个核俱乐部了。但是这个随着他的这个试验越来越频繁，他的导弹的射程也越来越这个远，那么这种威胁就会越来越大。
嗯，
那总有一天就是说，哎，这个朝鲜真的把武功给练成了，那个时候我觉得中美两国可能就傻了眼了。
嗯，
就到底你是怎么办？他随时可以，不但随时可以把这个导弹打到北京，也随时可能把这个导弹打到这个美国，啊，尽管可能他的导弹质量不怎么样吧，但是呢，这种威胁就变成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所以我倒觉得那个，尽管啊，现在这个形势可能双方的领导人都难以做出决断，但是呢，这个当断不断，反被其乱，就是最终可能就是你养虎遗患，最后把自己给害了。
是的，
很可能那个，我觉得可能朝鲜要对北京发一颗导弹的话，比打到这个华盛顿还是要这个便捷的多。
嗯，
啊，中间可能这个，被拦截的这种几率就相对要低一些。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不能拖。
好的，
谢谢。
那么养虎遗患，张先生说的看来就是这个意思。刚才我们讨论了这个朝鲜问题，现在我们转向谈一下南中国海问题。南中国海现在呢，已经成为美中关系的一个，你可以说叫做一个风向标。川普政府初期呢，那里安静了一段时间，我是说南中国海。可是近来呢，美国军机军舰我们看到频繁现身，挑战中国的主权声索。胡先生，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那我想，就像你刚才谈到的，南海问题本来就是中美这个之间的矛盾的一个风向标。
嗯，
那么这个，而在过去这段时间之内呢，那中国方面呢也不断的在那里建人工岛礁，另外力图把那里的人工岛礁呢军事化。对此呢，在过去的奥巴马时代呢，美国方面就通过就是这个派军舰去航行啊，军机飞行啊，以这个表声明这个航行自由，作为一种抵制啊。那么现在那个这个川普总统的所作所为，基本上还是和原来的这个套路差不多。只不过呢，现在川普做法呢，你更看得出来，和前阶段他没有这么做，现在他最近在这么加速这种做法。这未必是不一定都是中国方面在这方面又有什么新的突出的动作，而更多的呢，我想是美国他要试图对中国其他方面的作为不满，进行那种反制啊，也就是打一张牌啊，你在别的方面，比如在朝鲜问题上觉得你不尽力，甚至还在帮人家的忙，他这个是不高兴，然后他在南海问题上呢就出手，就有这么些动作。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南海问题确实是个非常复杂、非常敏感， 也看起来很容易擦枪走火的这么一个问题。但正因为如此呢，双方我想都还是会相当谨慎，力图避免这个擦枪走火，因为他们知道一旦擦枪走火了，那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局，那个很难料想。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一方面会继续在那里搞人工岛礁，搞人工岛礁的这个军事化，试图主导使这个南海呢成为这个中国这个所主导的势力范围。而另一方面呢，美国以及周边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呢，显然会都对中国的做法都表示不满。那美国当然永远会不断的会有这么一些这个重要的这么一些表示。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最后激发出一种更大的一种冲突，这种可能性我觉得还是不太大。
嗯，好的，那么我再来请教北京的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南中国海局势？美中双方，您认为会在那里形成一种对抗的这样一个局面吗？
我觉得就在两国关系之间啊，这个或者说在国际关系，或者是在亚洲，这个制造一个这个热点，是对这个双方都非常有用的事情，啊，对中国来讲，就是借机要扩大军备，然后要这个，造岛礁，要这个造这个舰船，来这个扩大海军的实力，这个呢，中国就有这样的借口，有这样的理由。啊，对于美国来讲呢，这个美国，这个和亚洲盟国的关系，在这个南中国海问题上，它是一种，它做出这样的一个姿态来讲，啊，可以那个赢得很多这个周边的亚洲国家的这种倾心，
嗯，
因为毕竟现在很多亚洲国邻居啊，对中国的日益强大感到不安，他们希望有这么一个这个强大的老大哥来这个跟中国叫叫板对抗一下，这样的他们自己就觉得心里也比较的这个安心。但是现在来看呢，就是实际上南中国海的问题，那个根本上来讲还是一个领海主权的问题，还是一个海洋法的问题。那么这个中国从中华民国时代1947年的时候，曾经画过一个11段线来这个宣示，主权。但是这个11段线始终是一个不确定的东西，它就是到底南中国海是中国的内海还是公海，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那么这个在这个问题上，就是有很多人被误导了，认为既然是叫南中国海，好像这个海域就属于中国。其实这个海域，虽然它有很多的岛屿啊，但是，中国的主权可能也只能够宣示到它的这个所谓中国已经占有的或者宣示主权的岛屿的12海里之内。
嗯。
所以这个广大的水域，南海水域，这个中国的主权的这方面是非常模糊的。特别是这个50年代，为了这个什么搞好中越关系，中国自己把11段线变成了9段线，这几年当然又重新这个出地图的时候又变成一个10段线，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中国自己对这一块的主权，他还是不能理直气壮，甚至外交部的发言人他们在这个南海的主权上，他们也是说这个就是不妨碍。就是说对于这个其他各国的船只在这个无害的情况下在南海通航，他中国是尊重这个权利的。那实际上也就是变相的在默认，就是南海实际上大部分是公海海域。所以这个问题不弄清楚，中美两国离不清这个问题，那这个麻烦，这个摩擦永远就会持续下去。这种持续可能对双方都有用，所以双方都在打这个牌。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美中关系在朝鲜、在南中国海等问题上呢，都是阴晴难定，这个时好时坏。其实台湾问题，下面我们讨论台湾问题了，台湾问题也是一样。我们看到川普他在执政初期呢，台湾成为他试探中国的一个筹码，这才有了川普和蔡英文的这个通电话。 后来显然呢，川普做了让步。可是现在我们看到，台湾问题又成为美中关系这个紧张的一个因素之一。那么我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最近美国对台湾14亿美元的这个军售案呢？
当然，一方面，美国政府对台军售，是他历届政府的一个例行公事，所以川普总统所作所为呢，在这点上也并不出人意外。另一方面呢，川普总统选在这个时机，对台军售，而且高达14亿美元，这个显然也要向把这个台湾问题当成一个筹码，向中国施加压力，尤其是表达中国在这个朝鲜问题上的不得力的这个一种不满啊。当然，在这次军售中间呢，我们也注意到了先前有传言，可能要把那个最先进的F-35 战斗机也要卖给台湾，不过这次呢并没有做这个生意。那么就说明呢，美国在这个对台军事、对台军售这个问题上呢，还是始终坚持的这个所谓这个防卫性这一步。另外包括这个军售的武器呢，它的先进程度还是这个有一定的这个限制啊。那么关键问题就是呢，在这次我们注意到，关于川普和蔡英文会不会有第二次通话？那个川普呢，多少也有些表示，不过他也表示呢，这个他要和这个习近平，要和中国政府，那个商量之后，换句话说呢，台湾这张牌，那美国当然他还是会打，但是呢，他现在他这个打这张牌的，并不打算就是直接去挑战中国的所谓一个中国政策，在这个前提之下，那么会对台湾有各种各样的支持，尤其是在这个蔡英文上台之后，这个中国政府加强对台湾的这个外交上的打压，那这个时候呢，我想美国政府对台湾进行一些更多的帮助，那么当然也要这个在这个意义上也要这个也是很必要的。
那么最近这个对台军售呢，显然让中国很生气。我们看到中国驻美大使就表示说，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是屡教不改。那么中国会继续交下去。那我请问张先生，您觉得美国会改吗？
这个就是要看这个中国自己怎么交。中国自己是一个很不守信用的国家。那么我们看不久前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居然就说中英联合声明那个已经没有现实意义了。那如果照他这个逻辑推理的话，那中美的这个三个联合声明也可能会没有意义。那么没有现实意义的话，美国也可以不遵守。所以我觉得前提是中国要需要遵守他自己承诺的一切的这个国际方面的这个条约和这些个承诺。那么你实际上我们再看另一个角度看，这个中美之间有三个联合声明，但是美台之间也有一个关系法，那从美国的法系来讲，我觉得可能法的这个地位应该高于联合声明。那么至于涉及到这个对台军售的问题，确实，当时的这个美国政府在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第三个公报吧，我记得是谈到就是美国承诺。以后会减少对台的军售，但是美国已经很多年没有对台湾军售了，所以这一次这个14亿美元，我觉得也不算一个很大的数字啊。况且这个如胡平先生所讲，也没有把最先进的武器卖给台湾，但是呢，他需要支持台湾，为什么呢？这个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这个这个台湾这个热点的存在，也是对中共政权的一个制约，就如同这个南海问题，如同这个朝鲜问题一样，总之美国想要解决最关心要解决哪个问题的时候，他一定会牵动其他几张牌或者几颗棋子儿来这个对中共施压，所以呢，我觉得。像对台军售和这个南海问题都是中共都是这个美国在朝鲜问题上对中共施压的一种手段，我是这样看。
好的，那么现在还剩下一点时间，还有许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网友他们对朝鲜问题感兴趣，我再给大家念一些选读啊。 普利的蔡这位网友说，美国完全知道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很有限，但是还要抬高中国来做戏，追根溯底呢，是因为美国拿朝鲜没有任何办法。这位叫 Jefferson Song 这位网友说，美国为什么不实施斩首行动，直接干掉金正恩呢？这些问题都很好，可惜我们没有时间了。我们下一次呢，再做一个朝鲜问题专题，请大家和我们的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好，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感谢胡平和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将与您探讨中国要如何才能彻底取消言论审查制度，审查制度对于人民生活与自由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欢迎您收听收看。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